特朗普悬红1000万，找捕穆杰塔巴。日本目前正考虑加入金穷防御计划。与此同时，卢比奥或将随同特朗普重返美国政坛，这个被北京处于一种尴尬的欢迎状态。而在特集会结束之后，美国预计将会宣布一项对台史上规模最大的军售方案。此外，澳洲出现首例定罪案件，一名澳洲商人因为收钱替中共撰写报告而面临法律制裁。中朝列车复矿，习金因害怕特朗普而抱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美军实施怒火行动第二周再升级，2500名海军陆战队直奔中东。特朗普悬红1000万，找捕伊朗接班人穆杰塔巴。伊朗持续被轰炸，外交官接连申请庇护，内部动荡。同时，日本准备加入美国金穷导弹防御。分析指，专门针对高超音速武器。随住美军实施怒火行动进入第二周，13号五角大楼批准向中东部署一支大约2500人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同时，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悬红1000万美元征集关于伊朗新领袖，亦即是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的相关资料，亦包括其他领袖。特朗普直言不讳的话，现在除了伊朗政权是全世界的幸事，伊朗军队和所有参与这个极端政权的人最好放下武器，保住这个国家所剩无几的一切。网友们纷纷评论，穆杰塔巴好值钱啊，这下乱了，革命卫队入面出叛徒感要排队。特朗普在周五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战争几时结束，没人拥有我们这样的技术和武器。美国拥有几乎无限的弹药，可以一直使用下去。据报道，当地时间约凌晨1:15，伊朗库姆市发生爆炸袭击，现场浓烟滚滚。推主战场观察工作室发文，伊朗巴斯基民兵吓破胆了，不敢在街头设立检查站，改为在隧道入面应付差事。以色列的德克兰的特工可以用 FPV 无人机继续袭击隧道内目标，伊朗人民夺回街头抗议权的日子就要拿到。同时，美军对伊朗皇冠明珠哈尔克岛实施在中东历史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之一，岛上所有军事目标已被彻底摧毁。特朗普说，出于人道考量，选择不摧毁那个岛的石油基础设施，但如果伊朗敢干扰船只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将立即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在战火持续中，伊朗外交系统正是出现连续出走。三月，伊朗驻丹麦哥本哈根大使馆外交官阿里雷扎·索克巴迪正式向丹麦政府提交政治庇护申请。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朗驻澳洲坎培拉大使馆外交官穆罕默德·普尔纳贾夫亦都曝光，早在2023年就向澳洲政府申请庇护，是馆内地位仅次于大使的二号人物。早前已经有另外两名伊朗外交官离职，并且申请政治庇护，所以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一共出现了4个外交官叛逃伊朗。网民评论说，外交官在台上大嗌革命万岁，台下就偷偷地申请庇护，他的独裁政权内部的崩溃往往是由官员开始的。与此同时，中共突然宣布向伊朗提供20万美元的援助。网友 William 回复说，伊朗独裁者根本不差这些钱，伊朗普通国民是想不到的。共匪为什么要将国民的血汗钱、救命钱散给独裁者呢？这个明显是借援助之名搞事，试探美国的底线。现在国际阵营的对抗不单止在中东，在亚洲也都同样进行。13号，日本也都出手，正式宣布释放石油储备，联手美方压低油价，被指是要令依赖石油收益在伊朗和中共失血过多。此外，高市早苗下个礼拜四将会正式访问华盛顿。据日媒读卖新闻礼拜五披露，高市这次去不单止是禁购，是要日本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金穷计划。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高市预计19号在白宫和川普会面嗰阵，会亲自正式传达日本参与美国金穷计划的意愿。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去年曾经表示，金穷将会透过部署太空拦截器和感应器等方式，逐步保护美国免受任何敌人的空中攻击。军事专家指出，这个耗资1750亿美元的金穷系统，就是为了彻底锁死中俄朝引以为傲的高超音速武器。 如果一个覆盖全亚洲的导弹铁笼正在成型，未来北京或者平壤的导弹只要升空，几秒钟内就会被金穹拦截成废铁。此外，日本内阁敲定法案，要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整合全日本的情报资源，并直接由首相负责指挥。这个意味着日本正由一个防守型国家转变为一个拥有主动打击和顶级情报能力的强国。另外，据多名日美关系消息人士12号透露，美日两国政府计划扩大对机密资讯的共享范围。日本考虑引进机密性较高的美国安全云系统，两国首脑预计会谈到这件事。此外，推进美日共同生产导弹一事亦都有可能成为议题。目前候选对象包括地对空拦截导弹、爱国者三型。各位观众朋友，请问你仍认为伊朗政权会好像川普预测咁样，在三月底之前正式宣布投降呢？而日本的金穹系统又会对台海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各位观众朋友，中医成日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是随着年纪和生活压力，这一套功能慢慢被淤塞遮蔽了。当体内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运作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难降，而且成日觉得他精神，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的。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唤醒这一份原生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卸走多余的废物，令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找回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满满的动力。经络通缉气足的身体就能够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更容易回归平衡。这一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夹硬压低指标，对肝肾的负担用落更安心。记住，气血流动的自我疗愈功能先会醒翻啲，爱护你体内的小宇宙，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可以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了。补气18味购买三樽组合装还会有优惠添。好啦，我们继续看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准备访问北京。现在在这个时候传出了一个特别的消息。现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很可能会亲自随行一起访华。这个对中共来讲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早在特朗普上一任，北京就将他列入制裁名单，还高调宣布禁止他和家属入境中国、香港和澳门。讽刺的是，几年过去形势一变，中共现在不但要帮他办签证，还要在人民大会堂铺红地毡，安排在坐在最高领导人谈判台，变回做必须打交道的座上宾。有外媒直情形容了，这个是第一个被北京制裁过，但是又被请回来饮国宴酒的现任美国国务卿。而真正尴尬的不是鲁比奥，是当年乱点名开制裁枪的北京。更好笑的是中共处理的中文名的方式。媒体发现北京在宣布制裁之后，又悄悄将鲁比奥的中文名由大家熟悉的鲁比奥的鲁字改嚟做鲁智深嘅鲁字。有分析话，这个好可能是想用技术切割过去嘅制裁记录，等于喺文件上换咗另一个人。有外媒指呢一个系全球首例，世界强权嘅制裁制度竟然靠改一个中文字就软着陆。当佢发生过，北京口头上维持强硬形象。但现实是，真正想要稳住中美关系、谈判关税、科技和台海问题，就绕不开鲁比奥这个角色。对鲁比奥来讲，他不但走被制裁拖住，反而成为少数能够在北京和华府两边都坐上主台的人。有评论说，中共这一套是制裁可以乱宣布，名可以随便改，但是现实会逼住你将自己打过床面再端上谈判台。这一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中共真正要面对的不只是特朗普本人，还有一个自己曾经公开宣布北京不欢迎，现在却不得不变成北京欢迎你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在这个关键时刻，台湾近日军售加外交消息双管齐下，传出了一连串的重大突破和进展。路透社13号独家报道，美国已经备妥一份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只等川普总统点头批准，这将会成为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这项军售案主要包括爱国者三型导弹和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防空导弹。知情人士透露，这项军售案目前暂时保密，可能在川普月底出访回国之后再对外宣布。另有60亿美元的不对称作战能力武器亦正等待批准，可能同这一宗案一起或者随后宣布。川普第二任期对台军售的批准额度已经超越拜登四年任期的总和。一名白宫资深官员证实，正在推动更多的军售批准，他强调了在对台问题的政策上没有改变。台湾消息人士表示，北京正寻求延后美国对台军售，试图在川集会前先营造良好气氛，但是台方强调，我们对川普有信心，北京低估了美国的战略眼光。就在同一日，台湾立法院亦都通过决议，授权行政院的预算审议完成之前，先行同美方签署四项军购合约的报价单。这四项武器包括 M190A7 自走炮、海马斯多管火箭导弹系统、托式 2B 反装甲导弹以及标枪反装甲导弹。其中三项报价单将会在3月15号到期，情况十分紧迫。另一方面，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证实已经收到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政府的邀请。消息指出，赖清德总统可能在4月出访，因为4月中旬正值史瓦蒂尼国王因史瓦第三世登基40周年暨58岁生日庆典。如果这次行程成真，将会是赖清德总统继2024年11月出访太平洋友邦后的首次出访。目前外界普遍预计，各方可能会高度关注的是否还会安排过境美国。澳洲悉尼一名59岁的行销主管，在今年3月13号当日被新南威尔斯地方法院陪审团正式裁定罪名成立，成为在澳洲首位伊鲁网外国干预罪被定罪的人士。他最终最高可能会面临15年的监禁，案件定在3月16号正式宣判。这名男子叫做亚历山大·切尔哥，他被控收受中共情报人员提供的现金，并撰写关于澳洲敏感议题的报告，内容涉及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核动力潜舰协议以及关键矿产等的议题。根据法庭披露的资料，切尔哥在上海期间透过职场社群平台领英和两名分别自称肯恩和义夫林在疑似中共情报人员接触。他曾经和两个人在上海空无一人在咖啡厅见面，他当时已经怀疑这些场所是为了见面而刻意清场。2023年切尔哥返澳洲和家人团聚的时候，身上带着一份由肯恩提供要求搜集资讯的采购清单，他们返国三星期之后，警方就查获了这份清单。他在2021年至2023年间和这两名人士透过微信交换了几千条信息，还多次收受装有现金的信封。切尔哥的辩护方主张，他提供的大部分资料都是公开资讯，并不是机密，但陪审团最终不接受这个说法，裁定的罪名成立。澳洲在2018年通过反外国干预法，目的是将协助外国势力干预澳洲主权或者国家利益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这宗案是那条法律正式实施以来首宗以鲁莽外国干预罪定罪的案例，亦都是继2023年华人社区领袖杨怡生案之后，澳洲第二宗涉及中共渗透的定罪案件，显示澳洲司法当局态度日趋强硬。海外网民评论说，中共的黑手伸到哪里，边度就冇得安宁。澳洲法院今次作出咗呢项判决，系一个好好嘅开端，中断咗差唔多6年之后，北京至平壤嘅国际客运列车。 终于在3月12号正式恢复运行。这班编号 K27 的列车由北京站出发，全程大约24小时41分钟，途中在辽宁省丹东停靠，再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抵达平壤。值得注意的是，成列火车只有5节客车车厢，规模相当有限，而且只开放给持有商务签证的人士购买，一般观光客还未可以搭乘。但为什么突然重开呢？军事博主马克分析，首先川普近期接连快速对付委内瑞拉和伊朗首脑投资，令到习近平和金正恩都感到危急，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在这种压力之下，金正恩态度软化，主动向中共示好，中朝列车亦都因此开通了。其次是经济因素，朝鲜这几年经济相当吃紧，重开边境铁路可以令中国的物资和廉价商品流入朝鲜，缓解通货膨胀带来了民生压力。金正恩亦可以借机向习争取更多的经济援助。不过其实中朝关系并不似表面这么热。疫情爆发之后，金正恩一怒之下封闭了全部边境，双方几乎断绝往来。今年初朝鲜官媒报道，金正恩寄送贺卡那时对习近平的称呼相当简化，连中朝友谊四个字都没有。韩国学者认为这个是平壤对北京不满的信号。分析指出，川普在第一任期就曾经两度会见金正恩。美国正在临计拉拢北韩，列车重开，表面上是中朝行得埋，背后的盘算其实很复杂。有网民说，火车开了不代表心就紧的，金正恩只是在这里找靠山啫。多谢收睇，今日嘅新闻到呢度就要同大家讲再见啦！唔好唔记得订阅、点赞同埋留言转发我哋，多谢你哋嘅支持，我哋下集再见。